上周五 SpaceX 上市，埃隆·马斯克的个人净资产突破1.3万亿美元。马斯克这一天新增的财富是1600亿美元，超过沃伦·巴菲特用96年时间积累的全部财富总量1464亿美元。巴菲特，这位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投资者之一，用将近一个世纪的耐心、智慧与自律堆砌起1464亿美元的财富大厦。马斯克在一天之内超越了他，这是对时间本身的宣战，这一切都因为 AI。SpaceX 上市市值突破2万亿美元，驱动这一切的是市场对 AI 时代太空基础设施价值的重新定价，是算法算力、数据以及围绕它们形成的新型垄断生态。我们正在进入一个 K 型世界， AI 相关行业欣欣向荣，非 AI 行业停滞甚至萎缩，科技巨头市值一路攀升，传统制造业、零售业、服务业在通胀与需求疲软的双重挤压下艰难求存。 K 型社会意味着微观上工程师、投资人、创业者沉浸在技术红利的狂欢中，宏观上普通劳动者、城市白领、中小企业主面对一个越来越看不懂、越来越难以立足的世界，乐观与悲观同时存在。问题是，这个社会准备好接纳 AI 了吗？这个问题对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答案。对于那些拥有独立司法、健全社保、成熟公民社会的体制而言， AI 带来的冲击是可以被逐步吸收和消化的，但对于中国和中共，这个问题的答案要残酷得多。马斯克财富神话引发的第一波反应来自左翼政治人物。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在 X 上写道，我们应该向富人征税的第一万一个理由。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要求对亿万富翁一次性征收 60% 的税。伊丽莎白·沃伦提出 AI 税，认为 AI 取代劳动力所产生的效率收益应有社会共享。这些声音听起来义正词严，但问题在于财富分化到底是不是一个问题。偏左翼的视角强调结果平等，认为财富过度集中本身就是社会不公的体现，即便这种集中来自合法的市场竞争。偏右翼的视角强调机会平等，认为只要规则公平，结果的差异是创造力与风险承担之间合理的价格信号。历史给了这两种极端立场各自一记重拳。极致追求结果平等的实验，苏联是最完整的案例。计划经济以消灭贫富差距为名，结果制造了一个巨大的低效系统，没有价格信号，没有竞争激励，没有创新动力。人们表面上收入相近，实则共同陷入物资匮乏，这不是共同富裕，是共同贫穷。通往平等的路修在了通往奴役的土地上。极致漠视贫富差距的实验，1929年前的美国是最典型的案例。放任主义盛行，金融杠杆无节制叠加，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消费市场的基础却在悄悄萎缩。最终大萧条以一种残酷的方式完成了强制再分配。所以财富不平等本身不是最大的问题，公平与正义才是。但这句话需要被进一步展开，何为公平？何为正义？公平意味着规则的一致性，同样的游戏规则适用于所有参与者，而不因身份、关系或权利而产生差别。正义意味着结果与贡献之间存在合理的对应关系，创造了更多价值的人应当获得更多回报，但这种回报不应建立在对他人权利的剥夺之上。马斯克的 1.3 万亿美元从这个框架来看，在一定程度上是公平且正义的。他创建了 SpaceX，承担了别人不敢承担的风险，实现了别人认为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并为此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市场对他的奖励是对高风险创业的价格信号，这种超额回报的存在正是激励下一个马斯克去压住高风险事业的制度前提。问题在于，现实中的财富积累并不总是如此纯粹，制度的漏洞、监管的套利、信息的不对称，都在不断地向财富分配的天平中添加非市场的砝码。富人阶层在某些情况下获得的红利，并非来自他们创造了更多价值，而是来自他们更擅长在规则的缝隙中穿行，这才是需要被纠正的部分。而纠正的手段应当是完善规则，而不是强行均分结果。历史上，每一次重大技术革命都经历了财富先集中后扩散的过程。AI 财富也具有扩散效应，在供给端 AI 应用降低企业成本，提升效益，进而惠及投资者与工人。在需求端 AI 获益者扩大消费，带动更广泛的就业与收入增长。工业革命初期，棉纺厂主、煤矿主、铁路公司的股东们率先暴富，工厂工人的处境却一度恶化， 恩格斯在1845年描写的曼彻斯特工人区是人类文明史上最触目惊心的景象之一，但100年后，工业化带来的生产力提升最终通过工资上涨、消费品价格下降、社会福利扩张等多种渠道汇集了大多数人。信息技术革命同样经历了类似的过程。1990年代互联网泡沫时期，财富高度集中于硅谷的少数创业者和风险投资人。但今天，智能手机、搜索引擎、即时通讯工具的普及已经实实在在地提升了全球数十亿人的信息获取能力与生产效率。所以，我们或许需要更多耐心，但耐心本身是有条件的。扩散效应能否最终实现，取决于几个关键前提。第一，市场的开放程度。AI 财富能否从少数科技巨头向更广泛的产业和人群扩散，取决于中小企业能否以合理成本获取 AI 工具和数据资源。如果 AI 基础设施高度垄断， API 调用成本高昂，扩散效应就会在传导链条的早期断裂。第二，劳动力的流动能力。扩散效应需要劳动力能够从被替代的岗位流向新创造的岗位，但这种流动需要再培训机制、地理流动的制度保障以及足够长的过渡期。如果替代速度远快于再培训速度，扩散效应来临之前，社会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矛盾。第三，制度的分配能力。扩散效应在市场层面的传导是有限的，政府的二次分配是必要的补充，但政府的分配能力取决于财政透明度、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以及公民社会的监督压力。这三个前提的满足程度决定了不同社会在 AI 时代等待扩散效应的耐心究竟值不值得。去年以来，三星电子半导体部门利润大幅反弹，工会以罢工相威胁，要求分享超额利润。最终 ,7.8 万名半导体部门员工与资方达成协议，员工将获得公司年度经营利润的 10.5% 作为股票奖金，另加 1.5% 现金奖励，协议持续10年。这个案例的意义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劳资纠纷。它实际上是 AI 与半导体时代财富从资本向劳动再分配的一次成功实践。从制度层面看，这个结果的实现需要一系列前提：独立于资方的工会组织、集体谈判的法律保障、透明的企业利润披露机制，以及政府在劳资争议中保持相对中立的姿态。这些条件在韩国并非完美，但基本框架是存在的。从经济层面看，这个协议实现了一个教科书般的结果：工人获得了利润分享权，资方保留了管理权，长达十年的协议为双方提供了稳定的预期。7万多名工人多出来的收入将流入消费市场，进一步带动更广泛的就业。这正是供给端降本增效、需求端消费扩张扩散效应的现实版本。当然，客观来说，工会尤其局限性，工会带有卡特尔性质，可能扭曲劳动力市场定价，甚至将企业逼向工会力量薄弱的国家和地区，最终损害工人整体利益。这个批评是有经济学依据的。美国汽车工人工会曾将底特律的汽车巨头逼向墨西哥和中国。欧洲高福利、强工会的劳动力市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制造业的外迁，但三星案例呈现的是一种更健康的工会行为模式，在企业盈利能力强劲的时候争取合理分配，而不是在企业亏损的时候依然坚守不合理的薪资水平。这种弹性的劳资关系是 AI 时代财富再分配最接近市场逻辑的一种机制。在缺乏独立工会、集体谈判权力受到严格限制的环境下，这种机制无从发育，劳资之间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结果往往是技术红利完整的留在资本方，劳动者只能接受被替代或被压价的命运。至于政府主导的二次分配方案，大体上有四种路径。第一种，设立技术投资基金、国债融资、政府持股。李嘉图等价理论指出，征税方案与借债持股方案在本质上没有太大差异，都可以调节收入，降低贫富差距。但考虑到税收对企业行为的扭曲效应以及国别竞争的现实，借债持股方案更优。对 AI 企业单独征税带有税收歧视的性质，容易打击投资与创新热情，甚至将技术企业驱逐至低税率地区。而政府作为财务投资者，持有科技股权，既为 AI 注入资本，又让国民分享红利，同时不干预企业经营，这是一种更接近市场逻辑的二次分配手段。挪威的政府养老基金是一个可参考的先例，它将石油收入转化为全球股权投资，长期回报率稳定，同时让国民分享全球资本市场的增长红利。 AI 时代的技术投资基金本质上是类似逻辑的应用，将 AI 时代的超额利润转化为国民的长期资产。第二种，为新生婴儿设立证券基金账户，政府提供原始资本，家庭可追加， 公益机构可捐赠，基金锚定 AI 和科技指数，由政府托管18年，然后移交成年账户持有人。这个方案的美妙之处在于它同时解决了三个问题，让新生儿分享 AI 红利，鼓励生育，以及通过长达18年的复利效应，实现可观的财富积累。一个今天出生的婴儿，如果账户初始资本为10,000美元，锚定 AI 科技指数，假设年化回报率 10%， 18年后将获得约 5.6 万美元的初始财富。这对普通家庭来说是真实可感的财富改善。英国2005年推出的儿童信托基金有类似的逻辑，但规模有限，最终因财政压力于2011年被削减。 AI 版本的婴儿基金需要更稳定的资金来源，也需要更强的制度保障，以防止政府在财政压力下侵蚀基金本金。第三种，将更多财政收入向失业金和养老金倾斜，这是最直接见效最快的应对方式，但也是最被动的方式。失业金扩充可以缓解断崖式失业带来的及时冲击，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失业的问题。养老金倾斜则是对老龄化趋势的必要响应。第四种，全民基本收入 UBI， 这是最具雄心也最具争议的方案。奥特曼通过 OpenAI 提出将部分股权捐赠给政府，建立公共财富基金，向民众分配收益，这在逻辑上与 UBI 异曲同工。UBI 的支持者认为，当 AI 将大量工作自动化，传统的以就业为核心的社会组织方式将失去基础， UBI 是必要的替代性社会契约。反对者则担心 UBI 会削弱工作激励，并面临严峻的财政可持续性问题。芬兰在2017年至2018年进行了规模有限的 UBI 实验，结果显示接受 UBI 的群体精神健康状况改善，但就业率的变化并不显著。这个实验规模太小，持续时间太短，无法提供决定性的证据，但它至少表明 UBI 并不必然导致人们停止工作。这四种方案的共同前提是一个具有财政透明度、独立监督机制以及足够政策执行能力的政府。在这些前提缺失的情况下，任何分配方案都面临被异化的风险。技术投资基金可能变成权贵的资本运作平台，婴儿基金可能成为政府挪用的资金池，失业金可能沦为维稳工具， UBI 可能成为政治恩赐而非制度性权利。中国在2021年前后高调推出共同富裕叙事，表面上与我们讨论的财富再分配议题高度呼应，但从制度分析的视角看，共同富裕政策的实际运作与我们所讨论的市场导向再分配机制存在根本性的差异。二次分配原则是，首先确保一次分配的公平与正义，让市场完成基础性的财富分配，然后政府在此基础上进行有限谨慎的补充性干预。这种逻辑的核心是尊重市场，敬畏市场。但当一次分配本身的公平性存疑，当市场规则的制定者与执行者之间缺乏有效的权力分立，当企业家的财产权无法得到独立司法的可靠保护时，二次分配就很容易在实践中滑向另一种形态，以平等之名完成权力的财富收割，或者以公共利益为名强制干预市场竞争。马云事件是一个症状，他并非因为违反了清晰的法律规定而受到惩处，更多是因为在公共场合的一次演讲被解读为对监管权威的挑战。这种不确定性对企业家精神的打击远比任何税收政策更具破坏力，因为它传递的信号是财富的安全边界取决于与权力的距离，而不是取决于法律的明确规定。在这种环境下， AI 红利的流向将服从于政治逻辑，而不仅仅是市场逻辑。这不是公平与正义下的二次分配，而是权力主导下的财富再排列。与财富不平等相比，失业潮是当下更为紧迫的社会焦虑。更加可怕的是，某种程度上来说，知识工作还停留在刀耕火种时代，其成本奇高无比，其效率相当于手工作坊水平，远低于农业机械化和工业大规模生产。为什么这么说呢？想一想法律文书的起草流程，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初级律师花3天时间查阅案例，整理论点，撰写初稿，反复修改，最终提交一份合格的法律备忘录。这个过程中大量时间花在了信息检索、格式整理、语言润色这些可以被高度标准化的环节上，用 AI 工具完成同样的任务可能只需要3分钟。再想一想财务分析的流程，一个投行分析师花2周时间建模、收集数据、撰写研究报告，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工作是重复性的数据处理与格式套用。这些工作，一个训练良好的 AI 模型可以在几十分钟内完成初稿。再想一想软件开发的流程， 一个初级程序员花一周时间完成的功能模块，在 AI 编程助手的帮助下，一个有经验的工程师可能用一天完成同等质量的代码。这就是 AI 带来的效率革命。知识工作的生产效率正在经历一次相当于工业革命量级的跃升。历史上，工业革命的效率革命发生在纺织、冶金、采矿等体力劳动领域。那一次革命的受害者是手工业工人，他们的技能被机器替代，他们的生存空间被压缩。但那一次革命同时也创造了大量新工作，机器操作工、工厂管理员、铁路工人、码头工人，知识型劳动者不仅没有受到冲击，反而成为工业化进程的受益者。这一次不同， AI 革命的冲击直接针对知识型劳动者本身，受害者从蓝领变成了白领，从体力劳动者变成了脑力劳动者，这是一次革命对象的根本性转移。2026年4月，财富杂志引用了针对14个国家3750名企业员工及高管进行的调查。调查发现，约 80% 的企业员工正在回避或拒绝使用公司强制部署的 AI 工具。核心原因是对被淘汰的恐惧，具体逻辑是用得越好越容易被裁员。财富称之为安静的反抗。这个现象从表面看是非理性的。明明 AI 工具可以提升个人效率，为什么员工要主动拒绝？但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这种行为具有相当的理性基础。考虑一个简单的博弈框架，员工 A 面临两个选择，积极使用 AI 工具大幅提升产出，或者消极使用维持现有产出水平。如果员工 A 积极使用 AI， 他的产出可能翻倍，但这同时向管理层传递了一个信号，这个岗位只需要一个人加 AI 工具就能完成过去两个人的工作量。这个信号可能导致团队缩编，员工 A 或其同事被裁。如果员工 A 消极使用，他的产出保持原有水平，但岗位的必要性得以维持。在缺乏制度性保障，比如利润分享协议、长期雇佣合同、工会保护的情况下，消极使用 AI 是个体的理性选择，即便它造成了集体效率的损耗。这是一个经典的囚徒困境，个体最优策略导致了集体次优结果。这个集体困境有两种解决路径，第一种路径是三性模式，通过劳资协议明确规定 AI 效率提升所产生的收益由劳资双方分享。当员工相信使用 AI 工具不会导致自己被裁，而是会带来更高的奖金，淘汰恐惧的理性基础就会瓦解。第二种路径是信任机制的重建，企业向员工做出可信承诺， AI 工具的使用将优先用于扩大业务边界，而不是压缩人员规模。但这种承诺的可信度取决于企业的文化与历史记录。在裁员文化盛行的环境中，这种承诺很难获得员工信任，两种路径都需要制度的支撑。在制度保障薄弱的劳动市场，淘汰恐惧将长期存在，企业 AI 投资的回报率将因此持续低于潜在水平，形成一种奇特的技术，采用悖论，技术越先进，组织摩擦越大，实际效率提升越有限。曾几何时，挖掘机替代工人，收割机替代农民，但农民和工人似乎没有那么焦虑，这触及了一个关于失业焦虑的深层结构性问题。农民和工人之所以没有那么焦虑，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体力劳动技能的迁移性更强。一个被挖掘机替代的挖坑工人，他的体力和耐力可以用在另一个工地、另一个岗位。他不需要重新习得从零开始的新技能，只需要适应不同的体力劳动场景。但一个被 AI 替代的财务分析师，他积累了十年的行业知识和分析技能，可能在 AI 面前迅速贬值，而他又没有相应的体力或技术技能去从事其他类型的工作。其次，知识型白领的技能具有高度的路径依赖性。一个花五年时间学习法律、通过司法考试、积累案例经验的律师，他的职业资本几乎全部压注在法律知识与法律逻辑这个单一赛道上。当 AI 在这个赛道上开始超越初级律师，他的职业资本会迅速缩水，而他很难通过转型来快速建立新的职业资本。第三，话语权的差异。白领群体掌握写作工具、媒体渠道和社交网络，他们的焦虑能够被放大并传播至公共讨论领域。农民和工人的焦虑同样真实，但缺乏表达渠道，往往以沉默或迁移的形式消化。这不意味着白领的焦虑更值得关注，但它确实解释了为什么 AI 失业焦虑在公共讨论中呈现出强烈的白领色彩。第四，收入与债务的不对称。城市白领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但他们的固定支出也高，房贷、子女教育、医疗保险，这种高收入高固定支出的结构使他们对收入中断的抵御能力反而弱于低收入的蓝领工人。失去工作对一个租房居住的外卖员来说是一次压力事件， 对一个背负300万元房贷的互联网工程师来说，可能是一次财务灾难。所以 AI 引发的失业浪潮很可能是以断崖式失业的形式爆发出来。它与历史上渐进式的农业机械化失业有着根本不同。所谓断崖式失业是一种高薪岗位骤然消失的模式，没有预警，没有过渡期，今天还在领着2万元月薪，明天就收到裁员通知，运气好的话外加赔偿金。这种失业方式的残忍之处在于它给当事人的心理适应时间几乎为零。历史上农业机械化导致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一个跨越数十年的缓慢过程，父辈还在耕田，子辈已经进城打工，整个社会有时间调整，有空间适应。工业化浪潮中的技术性失业通常也伴随着大量新岗位的同步创造，失业者有机会在相邻行业找到新的立足点。 AI 时代的断崖式失业缺乏这两个缓冲器。第一，速度太快， AI 大模型正在以月为单位高速迭代， AI 能力的跃升速度远快于劳动市场的适应速度。第二，替代的是核心技能而非边缘技能。一个初级程序员被 AI 替代，不是因为他某项具体的编程技能被淘汰，而是因为他的整个工作模式，即理解需求、分解任务、编写代码、调试、修改，已经可以被 AI 工具以更低成本完成。这种模式性替代比技能性替代更难应对。你可以学习一门新的编程语言，但你很难在短期内建立一套全新的核心工作能力。更严重的问题是，断崖式失业将触发一条债务危机链条，城市白领，尤其是大中城市的高收入白领，普遍背负着高额房贷。以上海为例，一套普通住宅的总价可能在500万至1000万元之间，按揭贷款通常需要20至30年还清，月供可能占家庭月收入的 30% 至 50%。当主要收入来源骤然中断，家庭财务状况会迅速恶化。大厂白领的裁员赔偿金虽然相对丰厚，通常是 N 加一个月薪资，但面对每月数万元的房贷，这笔钱只能支撑数月。如果白领集中失业在时间上高度重叠，比如某个 AI 技术节点触发了大规模的岗位替代浪潮，房贷违约率将在短期内显著上升。违约率上升带来的是银行坏账扩大，银行流动性收紧，信贷条件恶化，进而影响整个实体经济的信贷供给。这是一条从技术失业到金融危机的传导链条，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需要提前评估这一风险，并建立相应的缓冲机制，失业信贷展期延期还款政策，更慷慨的失业金保障。但这些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同样取决于政府的财政空间和制度能力。在中国财政已经相当紧张的情况下，大规模扩张失业保障的政策空间是有限的。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对此有参考价值，但有一个重要区分，工业化时代的失业问题发生在刘易斯拐点之前， AI 时代的失业问题发生在刘易斯拐点之后。刘易斯拐点是指当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工业部门完全吸纳，劳动力供给从近乎无限转变为相对稀缺，工资开始加速上涨的转折点。在拐点之前，劳动力供给弹性极大，工业化可以持续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工资维持在制度性生存工资水平，失业压力以隐性失业的形式分布在农村。那个阶段的失业问题本质上是结构性转型的问题，如何把人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在拐点之后，劳动力开始变得稀缺，工资自然上涨，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力总量下降。理论上这是一个应该充分就业的阶段，人少了，工作机会相对更多，失业率应该维持在低位。但 AI 带来了一个悖论，在劳动力总量下降的同时，特定类型的劳动力需求也在同步萎缩，数量减少了，但某类技能的市场需求萎缩得更快。结果是总体上劳动力不足，但具体到某些岗位，求职者依然找不到工作。这种供需错配型失业是一种特别难以应对的失业形态，它没有简单的政策解药，你无法通过扩大总需求来消化它，因为问题不在于需求不足，你也无法通过提高工资来解决它，因为问题在于技能供给与岗位需求之间的结构性断层。唯一的根本解决之道是再培训和教育体系的深度改革，但再培训的周期远比 AI 能力跃升的速度更慢。一个45岁的程序员要转型为 AI 训练师或提示工程师，需要的不只是技术技能的更新，还需要认知框架的重建、职业心理的调试，以及市场对中年转型者的接受意愿。每一个环节都充满阻力，中国的情况在这个背景下有其特殊的复杂性。中国已经过了刘易斯拐点，人口开始减少，老龄化加速，但与此同时，每年新增高校毕业生超过1200万人，其中相当大比例的人学的是对 AI 冲击最敏感的专业， 计算机、财务、法律、新闻。高等教育的扩张速度远超市场对知识型劳动力需求的增速，已经造成了学历通胀。无数年轻人陷入孔乙己的长衫困境，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放不下读书人的自尊，去从事蓝领工作，却又发现白领市场已经竞争过度， AI 的到来将进一步压缩他们在白领市场的立足空间。不过未来未必完全黑暗，杰文斯悖论给了我们一种相对乐观的期待。杰文斯悖论的核心机制是效率提升，降低单位成本，降低成本激发更多需求，更多需求带来更大的生产规模，更大的生产规模需要更多劳动力投入。就像蒸汽机效率提升反而增加了煤炭消耗， AI 效率提升也将通过扩大整体市场规模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这个判断在历史层面有坚实的依据，但它的成立需要几个关键条件，而这些条件并非总是存在的。这个机制在以下条件下运作良好，需求弹性足够大，即价格下降确实能带来需求大幅增加，市场足够开放，新需求能够被有效供给，劳动力足够灵活，工人能够从萎缩岗位转向扩张岗位。但在以下情况下，杰文斯效应可能受到抑制，需求已经接近饱和，市场存在准入壁垒，劳动力流动受到制度性限制，技术集中度过高，导致效率红利留在少数企业内部，而非传导至市场。显然，当前中国的情况无法满足杰文斯效应的诞生。更重要的是，即便杰文斯效应最终会发生，它的时间尺度可能远比政策窗口更长。工业革命带来的就业扩张效应完整展开，花了数十年时间。在这数十年里，有多少工人在贫困中度过了他们的一生？他们的苦难并不会因为后来的扩散效应而被抹去。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扎拉图斯特拉从山上下来，试图向人们宣讲超人的理想，但人群的反应令他错愕。他们听不懂超人，却对另一个概念欢呼雀跃，那就是末人。末人是这样描述自己的：我们发明了幸福。然后他们眯起眼睛。末人的幸福是一种极度收缩的幸福，没有冒险，没有创造，没有超越，没有爱，没有渴望，没有星辰，只有温暖、安全、小小的快乐，以及周而复始的平庸日常。末人彼此相似，彼此平等，他们把任何超出平均水准的事物都视为威胁。尼采在写作这段文字时，是在批判他所处的那个时代。19世纪末期的欧洲，随着启蒙理性的胜利和传统价值的崩塌，人开始失去追求超越性的动力，转而寻求安全与舒适。他担心的是，民主化与平庸化会共同制造出一个没有英雄、没有创造力、没有生命力的末人时代。福山在1992年写作《历史的终结》时，借用了末人的概念。他认为，自由民主体制的最终胜利将意味着历史上意识形态竞争的终结，但这也将带来一个危险：当没有更高的理想需要追求，当政治问题变成纯粹的技术官僚管理问题，人类可能滑向尼采意义上的末人状态。福山的预言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真，但路径并非他所想象的那样。他以为末人化的威胁来自自由民主体制的胜利，来自历史竞争的终结。但实际上，推动末人化的力量并不需要历史终结，只需要一部智能手机和足够精准的推荐算法。 AI 加速了末人的制造进程，而且以一种尼采无法预见的方式。理解 AI 如何制造末人，需要理解推荐算法的基本逻辑。平台的商业模式建立在用户注意力之上，注意力越长，广告收入越高。所以，算法的核心优化目标是最大化用户在平台上停留的时间。什么类型的内容最能留住用户？答案是，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触发情绪反应，且无需任何认知努力的内容。愤怒、恐惧、欲望、好奇，这些情绪反应是人类的生物性本能，他们的触发不需要思考，只需要刺激。反过来，需要用户付出认知努力的内容，复杂论点、深度分析、反直觉的洞见，在算法的优化框架下处于系统性劣势，他们消耗注意力，而不是简单的吸引注意力。这意味着平台算法在商业逻辑的驱动下，天然倾向于制造一种精神状态，高度刺激、低度思考、强烈情绪、浅薄共情。这种精神状态与尼采所描述的末人状态高度吻合。末人的特征之一是，他们把一切超出平均水准的事物视为威胁，因为那会破坏舒适感。算法的特征之一是，他把一切需要用户主动付出认知、努力的内容降低权重，因为那会儿缩短停留时间，两者都在系统性的惩罚超越性，奖励平庸。平台工程师没有想要制造末人， 他们只是在优化点击率。但当数十亿人每天将数小时交给一个专门优化情绪刺激的算法系统，文明层面的影响是真实的。AI 生成内容的普及将这个问题推向下一个层级。当 AI 能够以极低的成本批量生产视觉刺激强烈、情绪激活度高的内容，当信息流中充斥着专门为留住注意力而生成的合成内容，人类用于对抗默认化的最后一道防线，真正的创造性作品所具有的不规则的、难以预期的深刻性也将面临系统性稀释。抖音、 TikTok 等平台已经展示了算法的力量，用户平均每天在这些平台上消耗数小时，而他们几乎无法说清楚这些时间里究竟看了什么、学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有意义的事物。这种时间流逝的方式是默认化最真实的日常呈现。更值得思考的是一种双重过滤的特殊情况，在商业算法的过滤之外，再加上政治审查的过滤，结果是一个双重封闭的信息气泡。商业算法过滤掉需要认知努力的内容，政治审查过滤掉质疑权利的内容，两层过滤叠加，用户最终生活在一个既没有深度又没有批判性的信息茧房中。在这种环境下，默认化的速度将远快于单纯的商业算法环境。那么默认能够约束超人吗？答案是否定的。超人的问题不仅仅是默认能不能约束他，更重要的问题是谁有能力、有意愿、有制度手段去约束超人。马斯克作为当代超人的候选人，确实在某些方面体现了尼采意义上的超人品质。他肯定生命创造价值，承担别人不敢承担的风险，追求别人不敢追求的目标，将人类变成多星球物种，这不是默认的想象，而是需要超人意志才能驱动的宏图。但超人的问题在于，他的价值体系是自我定义的。尼采的超人不接受外在的价值标准，他创造自己的价值，这在哲学上是一种英雄主义，但在现实政治中则意味着一个问题，如果超人的价值创造与普通人的利益相冲突，谁来仲裁？历史上，每一代超人最终都经历了类似的演变轨迹。卡内基、洛克菲勒在19世纪是真正的创造者，他们建立了钢铁帝国和石油帝国，改变了美国工业的面貌。但随着市场地位的确立，他们的创造性开始让位于垄断性，他们开始将更多精力用于维护自己的市场统治地位，而不是创造新的价值。习近平上台前，外界普遍将其视作改革派习仲勋之子，将会是一位带领中国继续民主化转型的开明领导人。但随着其独揽大权，修宪连任、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无论在商界还是政坛，这都是奥尔森所担心的既得利益者化。 AI 时代的超人面临同样的路径风险。早期他们是创造者，建立算法、开发模型、推动技术的边界，但随着平台效应的形成，网络外部性的积累，进入壁垒的建立，他们将越来越多地从创造者转型为守门人。这时候他们的利益与技术进步的利益开始分离。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解释框架，超人和技术精英组成的小集团在政治博弈中总是比普通民众组成的大集团更有组织优势，他们人数少、利益集中、沟通成本低、行动协调容易。大集团虽然人数众多，但个体利益分散，搭便车问题严重，组织起来参与政治博弈的成本极高。这种结构性优势意味着，即便在名义上的民主体制下，技术精英的利益也往往在政策层面获得不成比例的代表性。默认即便是多数，也很难通过民主程序有效约束少数超人。 Anthropic 遭遇的美国政府出口管制令是一个有趣的案例。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 Anthropic 暂停外国国民对其最新 AI 模型的访问权限。这个动作可以被解读为在默认社会对超人的罕见有效干预，但它的驱动力并非来自民众对技术失控的担忧，而是来自国家对地缘政治竞争的焦虑。这个区别很重要，真正有能力对超人实施有效约束的，往往不是默认组成的民主压力，而是国家权力本身。但国家权力的介入又带来了另一种危险，它可能以安全之名，将对技术的垄断从私人超人转移到国家超人。西奥多·卡钦斯基是20世纪最奇特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拥有哈佛数学学位，后来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数学教授，然后放弃一切，隐居于蒙大拿的山间小屋，花费近20年时间写作一篇名为《工业社会及其未来》的文章。这篇文章的核心论断是，工业技术系统正在剥夺人类的自主性与目的感，技术的进步并不等于人类的解放。恰恰相反，他在以一种看不见的方式建立一种新型的奴役。他同时也是大学炸弹课一个制造并寄送炸弹造成多人死伤的连环恐怖分子。 卡钦斯基的思想与他的行为之间的断裂是他被主流讨论回避的原因，但他的忠告在 AI 时代正在获得越来越多超越其行为本身的认真关注。他的核心洞察可以被简化为技术系统具有自我扩张的内在逻辑，他不断地侵占人类自主解决问题的空间。当你用 GPS 导航，你的方向感会萎缩；当你用 AI 写作，你的表达能力会退化；当你用推荐算法选择信息，你的判断力会萎缩。每一次便利的获得都对应着一种能力的让渡，当这些让渡积累到足够程度，人类将不再拥有在没有技术辅助的情况下自主生活和思考的能力。这不是一个遥远的反乌托邦预言，它正在以相当温和的方式在每一个使用智能手机和人工智能的人身上发生，防止少数技术精英统治世界。这是卡钦斯基忠告的一个重要层面，但不是全部。他更深层的担忧是关于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是否会在技术舒适化的过程中丧失某种关键的存在能力。这个担忧与默人的概念高度共鸣，默人丧失的正是尼采所看重的那种能力，在没有外部支撑的情况下靠自己的意志赋予生命以意义。在 AI 时代，这种能力正在以一种更系统更全面的方式被侵蚀。当 AI 能够替代人类的创造、思考、判断甚至情感陪伴，人类的意义生产能力将面临有史以来最严峻的压力测试。而制度建设能否弥补这种危险，取决于人类在制度与法律建设上保持冷静与智慧，以及不可缺少的运气。当机器能够替代人类的大多数功能性活动，人类的独特价值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在功能层面的答案每隔几个月就需要更新一次。曾经有人说 AI 可以替代体力劳动，但无法替代创意劳动，然后 AI 开始创作艺术、写作诗歌、作曲演奏。曾经有人说 AI 可以处理结构化信息，但无法理解情感，然后 AI 开始在情感陪伴应用中获得数百万用户的信任，声称能够理解并回应他们的情绪。每一个 AI 无法做到的事情都在以令人不安的速度被逐一击破，但功能层面的对比可能从根本上就问错了问题。当我们问人类在功能上有什么是 AI 无法替代的，我们预设了人类的价值在于其功能性产出。这个预设本身是工业化思维的产物，人是生产要素，价值通过产出来衡量。但尼采的问题触及了另一个层面，人类的价值是否可以独立于功能性产出而存在。唉，创造、渴望、星辰，这些东西的价值难道仅仅在于他们的产出？一首人类写的诗与一首 AI 写的诗，如果读者无法区分他们在文字层面的质量，他们是否有相同的价值？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它指向了一个关键的分裂点。如果人类创造的价值在于过程本身，在于一个有限的、脆弱的、承担风险的存在，试图与世界建立意义连结的过程，那么 AI 的替代就无法真正抵达这个核心。但默人不关心这个问题，默人关心的是结果，诗写得好不好，歌听起来是否悦耳，报告是否专业。如果 AI 能产出同样甚至更好的结果，默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 AI， 然后用省下来的时间刷更多的短视频，这才是真正的危机所在。危机不在于 AI 取代了人类的某项功能，而在于人类在 AI 的便利化过程中逐渐放弃了追问为什么要创造这个问题本身。当创造的过程变得可以外包，创造的冲动本身也会慢慢萎缩。这个社会准备好接纳 AI 了吗？在详细讨论了贫富分化、失业狂潮与默人危机之后，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更有质地的回答：准备程度参差不齐，而且这种参差不齐与制度能力高度相关。在财富分配层面，准备好意味着拥有公平的市场规则、有效的劳资谈判机制、透明的财政体系，以及政府在二次分配上真正服务于公共利益而非特定利益集团的能力。这些条件在不同社会的成熟程度差异巨大。在就业变迁层面，准备好意味着建立足够有力的失业缓冲机制、具有足够弹性的再培训体系，以及能够提前评估并预防白领债务危机的金融监管能力。这同样需要制度的纠错能力，以及政策制定者对长周期风险的敏锐感知。在精神危机层面，准备好意味着社会拥有足够强健的文化免疫力，能够在算法的默认化压力下维持一定比例的真正有创造力、有批判性思维、有公民意识的人。这既需要教育体系的支撑，也需要公共讨论空间的存在。三个层面的共同变量是制度的纠错能力。 制度的纠错能力是指一个社会在面临错误政策、技术冲击或社会矛盾时，通过合法机制进行自我修正的能力。它来源于独立司法对权力的约束、新闻自由对信息的传播、公民社会对政策的监督，以及政治竞争对执政者的压力。在这些机制存在的地方， AI 带来的冲击是可以被逐步吸收和转化的。财富分配的失衡可以通过政策调整来缓解，就业结构的断裂可以通过制度创新来弥合，精神危机可以通过开放的文化讨论来应对。在这些机制缺失的地方，每一重冲击都将累积而不是消散，直到临界点。技术革命与资本泡沫是孪生兄弟，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是绝代双骄。资本与技术的狂欢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展开，而制度创新的步伐始终是迟滞的，始终在追赶，始终在应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不是预见即将发生的事情。制度创新的迟滞本身不是悲剧，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制度都在事后跟上。工业革命之后才有了劳工法，互联网革命之后才有了数据隐私立法，金融衍生品繁荣之后才有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制度总是滞后的，但它最终会到来。问题在于 AI 时代制度滞后的代价将主要由三类人承担：被财富分化排除在外的普通劳动者，被断崖式失业击中的城市白领，以及在算法默认化压力下悄悄丧失创造力与批判性思维的年轻一代。这些人很容易陷入默认危机，而默认没有统治价值。这句话有两层读法，第一层是悲观的，默认没有统治的能力，所以他们无法约束超人，无法主导历史的走向。第二层是辩证的，默认也没有被统治的价值，当默认既无力创造又无力消费，当他们作为劳动者被 AI 替代，作为消费者失去购买力，作为公民对体制漠然，任何建立在驾驭默认之上的统治秩序都将失去其存在的实质基础，当默认衰亡，统治也将终结。这或许是 AI 时代对中国最深刻的冲击。技术制造了默认，默认的存在瓦解了旧秩序，而旧秩序的瓦解将为某种还未出现的新秩序腾出空间。这个新秩序会是什么样的？没有人知道，历史上从未有过先例，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它将由那些在默认化的时代依然保留了创造力、判断力与超越性追求的人来塑造。有足够的普通性去理解他人的处境，又有足够的超越性去追问更高的可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请为我们点赞、评论、转发，或使用免费的热推积分，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内容。谢谢您的帮助，我们下期再见。